也许大家看到这个社团其实并没有那么相远，大家也在这个诗的竞赛当中很诚实的说哪一首最好，哪一首如何如何啊。所以我相信这个才是一个青春里面相处的一个方式，因为如果相远，我想第二次社团就没人要来了，就如果说这个差的也不错，那大概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所以这里面也有一种比较，就是个人的生命的才华如此不同，那么是有一种竞争。那薛宝琴的情境是比邢岫烟跟李琦高的，所以大家也就很直接说最后一首最好。那宝玉看薛宝琴年纪最小，才思最敏捷，身为奇异，那黛玉跟湘云两个人就斟了一小杯酒，一起恭贺薛宝琴。好，注意一下这个部分，我相信在所有的青春当中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学习，而不是说啊，他考第一名大家在背后就踩他一脚，而是说真高兴他考了第一名啊！我相信那个里面有一种快乐啊，就是觉得好难得啊，他们年纪都比宝琴大一点点，可是宝琴竟然这么有才华，所以两个人都倒了酒来恭贺。那宝钗就很世故啊，你看到宝钗就说三个人各有各的好处，他就比较圆融啊，他怕说宝琴的才华有一点压倒了邢岫烟跟李琦啊，所以他就特别说三个各有各的好处，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，如今又捉弄他来了啊，就是你们平常老说我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又来捉弄他。那李纨就问宝玉，你呢？你到底做好了没有？人家都做好了，就有点逼他。宝玉的回答最有趣，宝玉说我有倒是有了，刚才一看到这三首又下望了。我觉得这个小男孩真的很棒哈。那个棒就是他总觉得他来不及欣赏别人，所以哪里顾得到自己写诗啊？我觉得那个生命里面有一种非常可爱的东西，说我有啊，我刚才已经写好了，可是一看到这三首我就下望了，因为写得这么好啊，别人写得这么好。所以宝玉里面的某一种诚恳是非常动人，就是我相信宝玉觉得人比诗重要，所以他又是另外一个观点，他觉得他爱所有这种在青春里的生命，所以诗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事，是这些人这么可爱啊，所以他就说我刚才我自己都忘了，那让我再想一想。那湘云就说拿了一只铜火煮啊，就是冬天他们烧那个火炉，铜的火炉就是等于现在的暖气，所以他就拿了那个煮，就是筷子夹炭的筷，铜的筷子，就敲当当当说我敲几下你就要赶快把这个诗做出来啊！急着香炉说我击鼓了，鼓绝不成就要罚啊！就我敲几下不然我就要罚你了。所以湘云就是一个急性子啊！你看他处处表现出他那个急性子的那种快人快语的部分。宝玉笑着说好，我已经有了。那黛玉就提起笔来说你念我来写，湘云就敲了一下笑道一鼓绝，他还在逼他啊，就是我已经敲了你赶快写吧。宝玉就笑着说有了你写吧，就众人就听他念酒未开樽句未裁啊，就是酒还没有开樽，诗句还没有修饰好，有点讲他自己啊，诗句还没有修饰好。黛玉写了以后摇摇头说起得平平啊，这段也很棒啊！我觉得《红楼梦》里面大概所有的书里都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讲一个男孩说：“哎，你平平的，没什么。”那我们特别要回到两三百年前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就是这里面有一种女性充分的自信啊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写诗的过程里面，她们的才华出众，她们就在笑宝玉说：“你真是起得平平。”那湘云又说：“快的快。”那宝玉就说寻春问腊到蓬莱啊，就是为了寻找春，为了去问腊梅就到了蓬莱。蓬莱是一个传说里的仙岛，那蓬莱是仙岛，所以也影射妙玉的出家啊。我们常常用蓬莱形容出家人住的地方，就是那种化外之人，他们是修行者，他们住在蓬莱仙岛上啊，寻春问腊到蓬莱。所以不要忘记主题，主题是访妙玉齐红梅，所以访妙玉的这个主题点出来了，所以他是到蓬莱。黛玉湘云就点头笑着说哎，有些意思咯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一句一句都会有评语啊，都会有 评论的东西出来，不求大事平中路。好，我到了蓬莱，那到蓬莱干什么？到蓬莱都是求什么长生不老药啊什么。他说我不是要求观音大士水瓶里的净瓶当中的甘露水，为其双额砍外眉，是为了要祈求双额是一种主管血的一种仙女，她的门槛外面的梅花啊，为其双额砍外眉。那黛玉写了又摇摇头说凑巧而已，好像觉得那黛玉绝对不会饶过宝玉的。我想大家知道说两个人感情好到一个程度都不会说好话的，所以这里面绝对要黛玉讲，别人讲就不太好。那黛玉讲的时候， 我想你们绝对知道两个人那个谈恋爱的时候都不会给对方好话的啊，给对方好话大概都不是真的谈恋爱，那是有点奉承。那真正在那种恋爱当中是有一点竞争的啊，所以他就凑巧而已。那其实这两句还不错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可是黛玉就一定要说凑巧而已，就是哎，怎么跟你碰上了啊，你有点那样的意思。那湘云就赶快吹二鼓，宝玉又笑着说入室冷挑红雪去啊，把那个梅花当成雪，入室冷挑红雪去，就是这个梅花原来是开在蓬莱的，开在画外的，现在进到人间，进到红尘了。入室冷挑红雪去，离尘香歌紫云来。好，离尘跟入室都是在讲原来是这么清高的东西，现在被邀到红尘之间，他要离开他的这个原来的世界，然后他就割了一片紫云，这个紫云是形容这个红梅花的灿烂，好像一片紫色的云一样啊。离尘香歌紫云来，就是有一点讲说这个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美，最后竟然愿意到我们的世界啊，割断了他的自己的世界，然后到我们的世界来。插芽谁惜湿梅瘦，你看这个梅花上的枝芽，这些小小的断掉的枝干，谁会惋惜怜惜湿梅瘦？好像一个诗人在咏叹诗歌的时候，那个眉毛最后的那种稀疏。插芽谁惜湿梅瘦，衣上犹沾佛愿台啊，就是这个花好像身上还沾着从佛教寺庙来的胎痕啊，那个胎痕的感觉。所以前面是仿妙玉，后面是祈红梅啊，把主题从妙玉转到红梅的部分。那黛玉写完大家就才评论，那几个丫鬟跑来说老太太来了。